中外交安全对话与其他高层对话机制今年停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力挺因批评中国拘禁维吾尔人而遭中国封杀的足球明星梅苏特·厄齐尔。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出的让特朗普总统的主要助手在一月份的弹劾审理中作证的要求。12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后，四个美中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取代了之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们分别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问题对话。尽管美中断断续续地举行贸易谈判，并且在日前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几个高层的双边对话机制今年并没有复谈的迹象。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你好。
考拉你好。
我们知道在多年来呢，美国与中国是每年在轮流的在华盛顿和北京来举行年度高层对话，但是今年却停摆。那么美国国务院以及分析人士对此有什么说明？
这是近年来第一次美中之间讨论战略、外交与安全等等议题的高层对话没有举行，至少到目前为止，由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所主导的外交安全对话没有迹象显示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复谈。美中关系从贸易争端到对香港以及人权等等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是在2019年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尽管日前美中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避免了双方对彼此加征进一步的关税，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以及北京之间的问题更加的棘手。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初期提出了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他的前身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另一方面，有分析家指出呢，如果未来美中恢复谈判，举行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那么呢，应该来扩大双方讨论议题，把 核政策以及军备控制讨论来纳入其中。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曼宁怎么说。
我认为还有其他问题，例如新的核政策，我们真的应该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而不仅仅是军备控制。他们只有大约290颗弹头，因此美俄核方程仍然很重要。但是非核技术、高进攻性的网络、超高音速导弹和太空武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和核稳定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与俄罗斯和中国就规范行为准则等进行认真对话的事情。
我采访美国外交政策这么多年，往年呢总是会看到美中跨部会官员浩浩荡荡分别在华盛顿以及北京轮流举行高层对话，而每年出的结果呢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高层对话机制的规模大幅缩小，而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许多协议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落实，而特朗普政府所寻求的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双边关系。好了，
好的，感谢荣翔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力挺因批评中国拘禁维吾尔人而遭到中国封杀的足球明星梅苏特·厄齐尔。蓬佩奥在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可以审查厄齐尔和阿森纳整个赛季的赛事，但是真相永存，中共无法掩盖其针对维吾尔人和世界其他宗教信仰的严重人权侵害。德国球星厄齐尔目前效力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俱乐部阿森纳，有土耳其血统。他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而穆斯林国家却保持沉默。阿森纳试图与厄齐尔的言论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还是取消了星期日阿森纳的赛事直播。今年十月，美国 NBA 休斯敦火箭队经理莫雷也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遭到中国的抨击抵制。当时的事件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不满。美国国务院负责互联网技术事务的最高官员、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副助理国务卿斯特雷耶星期二强调，在第五代通信 5G 技术的竞争中，美国技术并没有落后于中国的公司。我们来听一听斯特雷耶怎么说。
华为做了大量的公关努力，试图证明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专利，拥有领先于其他公司的技术，但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目前以相当的价格提供了同等水平的技术。如果你再看看这些技术里面是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供的世界领先的技术，所以我们没有落后。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更广大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来解决标准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如何与私营部门在发展新兴技术领域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填补未来的空白。
斯特雷耶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上述评论的。斯特雷耶表示，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参与 5G 国际标准制定，但美国将持续由私营企业主导的电信技术开发路线。斯特雷耶再次抨击中国的电信技术供应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分享对不可信任网络技术的担忧。
You need to be able to trust the 5G equipment and software vendors.
你必须要能够信任你的 5G 设备和软件供应商，确认他们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隐私、知识产权和人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的独裁政府管辖下的电信供应商，信任是不存在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可以阻止数据的滥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致力于改进我们参与电信标准的开发，而且还有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分享我们对不可信任的供应商风险的担忧。我们必须防止任何不受信任的公司为 5G 网络提供技术，无论他们来自哪些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任何网络上的软件都可以即时更新， 并且没有办法测试或者验证已更新的软件当中有没有任何破坏成分。
中国的华为公司否认在其设备中安插后门，并否认会从事任何配合政府的间谍活动，并且也多次强调自己的技术是安全可靠的。无国界记者星期二公布年度报告说，2019年全球各地被任意关押的记者人数继续上升，达到了389名，其中中国占到了30%。这个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推进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说，在中国因提供新闻和信息而至今仍然在押的记者人数达到了120人。由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大多数被新进关押的记者是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统计的数据并不包括被任意关押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记者。无国界记者的年度报告指出，记者仍然是危险职业。2019年，全球还有49名记者丧生，57人被扣为人质。报告说，虽然记者丧生的人数是16年来新低，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和平地区而非战地丧生。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企业债务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各国企业正在努力应对贸易战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增长放缓，但负债累累的中国企业风险更大。赞迪说，他认为中国企业债务是最大的威胁，债务长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个问题。中国试图通过收紧监管来加快去杠杆的过程，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然而贸易战削弱了中国削减巨额债务的努力，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打击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今年实施了更多的刺激措施，设法提振放缓的经济。赞迪说，在美国情况相似但程度不同，所谓的杠杆贷款有了非常大的增长，也就是向高负债公司发放贷款。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很容易受到冲击。此外，惠誉评级机构上周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今年中国私营企业的债务违约率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表决，白宫重点防守参议院。波音公司宣布明年1月暂停生产曾造成致命事故的737 MAX 机型客机。联合国全球难民论坛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星期二拒绝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出的让特朗普总统的主要助手在1月份的弹劾审理中作证的要求。他还说，众议院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既匆忙又草率。预计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表决。白宫随即把重点转向了共和党为首的参议院。特朗普总统最早将在明年1月面临参议院审判。特朗普总统及其盟友准备以快速和强硬的辩护来反击民主党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另一方面，美国的波音公司周一表示，明年1月将暂时停止生产737 MAX 新客机。该公司仍然在努力应对自3月份以来2架客机坠毁的致命事故所带来的后果。
这一决定是波音公司董事会在芝加哥举行了2天会议之后做出的。
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坠机事故造成346人死亡后，不会批准737 MAX 重返天空。
现在问题似乎在于有种修复方法似乎会奏效，每个人都相信这种修复将使这些飞机回到空中，然而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它什么时候才会奏效，航空公司是否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后突然将所有这些飞机重新投入飞行。
波音公司表示，停产可能持续到2020年，但他不打算解雇华盛顿州伦敦工厂的12000名工人，但这一决定肯定会影响到波音全球900家供应商中的一部分和美国的经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波音的股价周一下跌了4.3%，跌至每股327美元，而在盘后的交易中又下跌了1%。
12月通常是节日派对和欢庆的月份，然而白宫正在加紧迎战，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预计本星期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之后，特朗普将面临参议院审判，参议院民主党要求让更多证人公开作证，包括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穆尔瓦尼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他们可能会拿出证据来帮助特朗普总统开脱，也可能会证明总统是有罪的，应该让大家听到这些证词。
白宫一直采取阻挠战略，称众议院的调查是以党派划线的伪程序，这个战略有效地维持了特朗普大本营对他的支持。
只要他稳住他的基本盘，那些人不背离特朗普总统，那么参议员会想，如果我要竞选连任，背弃总统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弹劾程序将转到以共和党为首的参议院，白宫正在改变战略，他们正在联合共和党领袖加快审判程序，减少政治损失。
我听了麦康奈尔的意见，我听了格雷厄姆的意见，我想他们这些想法非常一致，他们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保证和白宫全面协调，批评者指责他违反了中立的职责。
这个战略在过去对麦康奈尔很有利，表达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他现在打赌这正是共和党人要他做和要他说的。
另一个战略是继续攻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他腐败，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允许他的儿子加入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会，这些指控可能会伤害拜登。
另一方面，你在乌克兰给你的儿子找了一份工作，为一家天然气公司工作。
拜登拒绝在特朗普弹劾审判上作证，他说这是共和党人企图转移注意力。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表决。白宫已经把重点转向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特朗普总统最早将在明年的一月面临参议院审判，而总统及其盟友准备以快速和强硬的辩护来反击民主党人。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为了解决世界难民危机而举行的为期3天的全球难民论坛星期一在瑞士的日内瓦开幕，大约100名政府部长在内的数千名代表与会，讨论如何帮助数千万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来看美国之音李奇维尔的报道。
欧洲的难民危机不再是头条新闻，但是成千上万的移民继续乘船抵达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残酷的现实。在欧盟的边境上，诸如波斯尼亚境内的临时难民营不断增加。这些人希望到西方过上新生活，但梦想破碎。而欧洲正在加强边境的控制。
人不是动物，对吧？你看世界会看到人们处于寒冷，不能睡觉，没有食物，这是个大问题。
联合国估计，全球有708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难民人数空前。联合国表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日内瓦全球难民论坛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一差距。
The central idea.
核心思想是要分担责任和负担，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难民潮。
过去曾有类似的呼吁，2015年像3岁的叙利亚难民阿兰库尔迪溺水身亡这样的悲剧引发了全球各地呼吁采取行动，但收效甚微。土耳其收容了超过350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是为了逃避叙利亚的战争。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是日内瓦的代表之一。根据2016年的一项协议，安卡拉开始阻止移民越境进入希腊，以换取67亿美元的援助。数以万计的移民仍被困在希腊的难民营中。难民危机远远超出了欧洲范围，孟加拉的难民营收留了75万罗兴亚人，他们为躲避缅甸的军事进攻而逃往孟加拉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收容了世界上1/4以上的难民人口。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布隆迪和也门的冲突加剧了这场危机，有1800万人被迫逃亡。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有400万人逃离该国。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其资金短缺35亿美元，占其预算的43%。他希望日内瓦首脑会议将成为一个分水岭。
我们目前有非常乐观的迹象表明，我们将通过政府和银行贷款机制获得重大的财政保障，但是我们还要与公民社会和企业界接触。
考虑到危机的规模以及导致许多人逃亡的众多原因，这似乎是一种乐观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优步和来福等拼车服务公司改变了全世界几千座城市人们的出行方式，可是司机是否得到了合理的报酬？他们是全职员工还是合同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11月，洛杉矶发生了一起抗议活动。
我相信我们会赢，我相信我们会赢。
和9月份的抗议者一样，这些优步和来福司机要求增加工资、医保和带薪年假等福利。目前，司机们只拿到车费的提成和小费，没有其他福利。
我们每天赚100到200美元，可是要减去所有的开支，你要付汽油费、换油费，还有洗车费。
他说，这样就所剩无几了。那么这些司机是业主还是雇员呢？加利福尼亚明年1月生效的一项法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各方反映说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名为优步和来福工作的司机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公司的雇员。
那样会限制我的收入，会限制我主宰自己时间的自由。
可是一位劳工分析人士说，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劳资关系。
如果你是独立合同工，你走进办公室带来一份合同，然后你可以谈判工作条件，可是优步和来福的司机只拿到一份表格，你只能同意，不然不能使用应用软件。
今年9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对很多行业实行严格测试，来区分合同工和雇员。
法案可以针对建筑工人、美甲店的员工、清洁工或者其他专业技能人员。
有些行业得到豁免，包括医生和律师。卡车司机感到不安，他们希望保持独立，也希望得到豁免。那些依赖线上订餐外送的餐馆说，法案会伤害他们的生意。
这是实体企业，他们正在积极利用技术来扩大业务，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和保护他们。
优步和来福说，强迫司机遵守传统工作结构会伤害司机，
那样会限制他们的灵活性。我们从调查中得知，至少75%的司机希望保持灵活性。
优步、来福和送餐公司 DoorDash正分别投入3000万美元来推行妥协措施，希望明年把这个议题写上选票，让选民来决定。这些公司将提供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和福利，为司机提供更好的筛选和安全培训。一些城市说，这样还是漏洞太多。为了回应抗议者，今年2月生效的一项纽约法律确保司机每小时17美元以上的工资，外加路程费。
我们看到自从那时起，司机的工资上升了，
公司现在限制新司机进入系统的人数，车费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在加州等地，劳资双方说将通过谈判微调地方和州法律，或者上法庭和让选民投票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攀登国会山系列的最后一集。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回顾两位众议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托伯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波特，在今年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报道。
2019年一开始，凯蒂·波特，一名加州的法学教授，因为在众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对峙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而登上美国全国新闻的头条。
没有伤害就没有犯错，脸书犯了错，而这都不重要。这是你的立场吗？
袁女士，我并不了解所有这里的背景。
他的问询语气中带有美国中西部人的逻辑，这让他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新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就像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在餐巾纸上给他写感谢留言一样。
我当时正在讲电话，他们只是把它递给我，向我挥挥手就走开了，现在他就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波特已经成为一个频繁使用推特的人，并且是首批支持弹劾总统的新科众议员之一。
本届行政当局拒绝遵守法治。
对于一位来自保守的奥兰治县的政治人物来说，他是该县这个选区历史上第一位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
说到这里，我想停下来回答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弹劾有关。
我想说，这确实反映了我代表的这个选区对弹劾这个问题，人们有强烈的看法，并且分歧严重。
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新科议员，波特明白，想要往上爬绝非易事。
国会众议院是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地方，资历通常决定了谁来控制委员会，谁能进入领导层。这里的传统是等待轮到你出头的机会。
在任职的第一年，波特议员就支持了22项法案，但只有一项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该法案将允许候选人将竞选捐款用作应急款。
我们不允许将儿童保育费或医疗保险费算作竞选费用，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每一位当选的国会男议员背后都有一名承担照顾孩子责任的女性。
然而，越来越多像波特这样的女性正在攀登国会山的道路上前进。近130名女性与波特同一年参选，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创下纪录。其中一位女性是波特的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排名领先的伊丽莎白·沃伦。沃伦曾大力支持了自己得意门生波特的竞选。
我记得我说过，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我感觉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在我质询了几位企业高管后，他几个月后打电话给我说，我认为你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意味着波特敢于挑战众议院的固有陈规。万圣节，波特扮成蝙蝠女出现在众议院就弹劾程序投票的投票现场。不只是共和党人把矛头对准了波特，一些来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特殊利益集团也就他的投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我从没考虑过那些事情，我考虑的是每一次投票我代表谁，这次投票关乎的利益是什么。
现在的关键是他明年是否连任，这将可能是一场艰难的竞选。波特已经为这场竞选筹集了$2,500,000。
I'm running for U.S. Congress.
五名共和党人已经联合向他发起挑战，希望帮共和党重新拿回这个席位。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利福尼亚州欧文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与其他高层对话机制今年停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力挺因批评中国拘禁维吾尔人而遭中国封杀的足球明星梅苏特·厄齐尔。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拒绝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出的让特朗普总统的主要助手在一月份的弹劾审理中作证的要求。12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后，四个美中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取代了之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们分别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问题对话。尽管美中断断续续地举行贸易谈判，并且在日前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几个高层的双边对话机制今年并没有复谈的迹象。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你好。
卡拉你好。
我们知道在多年来呢，美国与中国是每年在轮流的在华盛顿和北京来举行年度高层对话，但是今年却停摆。那么美国国务院以及分析人士对此有什么说明？
这是近年来第一次美中之间讨论战略、外交与安全等等议题的高层对话没有举行，至少到目前为止，由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所主导的外交安全对话没有迹象显示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复谈。美中关系从贸易争端到对香港以及人权等等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是在2019年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尽管日前美中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避免了双方对彼此加征进一步的关税，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以及北京之间的问题更加的棘手。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初期提出了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他的前身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另一方面，有分析家指出呢，如果未来美中恢复谈判，举行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那么呢，应该来扩大双方讨论议题，把 核政策以及军备控制讨论来纳入其中。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曼宁怎么说。
我认为还有其他问题，例如新的核政策，我们真的应该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而不仅仅是军备控制。他们只有大约290颗弹头，因此美俄核方程仍然很重要。但是飞核技术、高进攻性的网络、超高音速导弹和太空武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和核稳定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与俄罗斯和中国就规范行为准则等进行认真对话的事情。
我采访美国外交政策这么多年，往年呢总是会看到美中跨部会官员浩浩荡荡分别在华盛顿以及北京轮流举行高层对话，而每年出的结果呢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呢，高层对话机制的规模大幅缩小，而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许多协议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落实，而特朗普政府所寻求的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双边关系。好啦，
好的，感谢荣翔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力挺因批评中国拘禁维吾尔人而遭到中国封杀的足球明星梅苏特·厄齐尔。蓬佩奥在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可以审查厄齐尔和阿森纳整个赛季的赛事，但是真相永存，中共无法掩盖其针对维吾尔人和世界其他宗教信仰的严重人权侵害。德国球星厄齐尔目前效力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俱乐部阿森纳，有土耳其血统。他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而穆斯林国家却保持沉默。阿森纳试图与厄齐尔的言论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还是取消了星期日阿森纳的赛事直播。今年10月，美国 NBA 休斯敦火箭队经理莫雷也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遭到中国的抨击抵制。当时的事件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不满。美国国务院负责互联网技术事务的最高官员、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副助理国务卿斯特雷耶星期二强调，在第五代通信 5G 技术的竞争中，美国技术并没有落后于中国的公司。我们来听一听斯特雷耶怎么说。
华为做了大量的公关努力，试图证明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专利，拥有领先于其他公司的技术，但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目前以相当的价格提供了同等水平的技术。如果你再看看这些技术里面是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供的世界领先的技术，所以我们没有落后。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更广大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来解决标准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如何与私营部门在发展新兴技术领域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填补未来的空白。
斯特雷耶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上述评论的。斯特雷耶表示，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参与 5G 国际标准制定，但美国将持续由私营企业主导的电信技术开发路线。斯特雷耶再次抨击中国的电信技术供应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分享对不可信任网络技术的担忧。
You need to be able to trust the 5G equipment.
你必须要能够信任你的 5G 设备和软件供应商，确认他们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隐私、知识产权和人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的独裁政府管辖下的电信供应商，信任是不存在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可以阻止数据的滥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致力于改进我们参与电信标准的开发，而且还有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分享我们对不可信任的供应商风险的担忧。我们必须防止任何不受信任的公司为 5G 网络提供技术，无论他们来自哪些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任何网络上的软件都可以即时更新，并且没有办法测试或者验证已更新的软件当中有没有任何破坏成分。
中国的华为公司否认在其设备中安插后门，并否认会从事任何配合政府的间谍活动，并且也多次强调自己的技术是安全可靠的。无国界记者星期二公布年度报告说，2019年全球各地被任意关押的记者人数继续上升，达到了389名，其中中国占到了30%。这个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推进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说，在中国因提供新闻和信息而至今仍然在押的记者人数达到了120人。由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大多数被新进关押的记者是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统计的数据并不包括被任意关押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记者。无国界记者的年度报告指出，记者仍然是危险职业。2019年，全球还有49名记者丧生，57人被扣为人质。报告说，虽然记者丧生的人数是16年来新低，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和平地区而非战地丧生。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企业债务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各国企业正在努力应对贸易战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增长放缓，但负债累累的中国企业风险更大。赞迪说，他认为中国企业债务是最大的威胁，债务长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个问题。中国试图通过收紧监管来加快去杠杆的过程，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然而贸易战削弱了中国削减巨额债务的努力，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打击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今年实施了更多的刺激措施，设法提振放缓的经济。赞迪说，在美国情况相似但程度不同，所谓的杠杆贷款有了非常大的增长，也就是向高负债公司发放贷款。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很容易受到冲击。此外，惠誉评级机构上周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今年中国私营企业的债务违约率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表决，白宫重点防守参议院。波音公司宣布明年1月暂停生产曾造成致命事故的737 MAX 机型客机。联合国全球难民论坛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星期二拒绝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出的让特朗普总统的主要助手在1月份的弹劾审理中作证的要求。他还说，众议院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既匆忙又草率。预计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表决。白宫随即把重点转向了共和党为首的参议院。特朗普总统最早将在明年1月面临参议院审判。特朗普总统及其盟友准备以快速和强硬的辩护来反击民主党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另一方面，美国的波音公司周一表示，明年1月将暂时停止生产737 MAX 型客机。该公司仍然在努力应对自3月份以来2架客机坠毁的致命事故所带来的后果。
这一决定是波音公司董事会在芝加哥举行了2天会议之后做出的。
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坠机事故造成346人死亡后，不会批准737 MAX 重返天空。
现在问题似乎在于有种修复方法似乎会奏效，每个人都相信这种修复将使这些飞机回到空中，然而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它什么时候才会奏效，航空公司是否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后突然将所有这些飞机重新投入飞行。
波音公司表示，停产可能持续到2020年，但他不打算解雇华盛顿州伦敦工厂的12000名工人。但这一决定肯定会影响到波音全球900家供应商中的一部分和美国的经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波音的股价周一下跌了4.3%，跌至每股327美元，而在盘后的交易中又下跌了1%。
12月通常是节日派对和欢庆的月份，然而白宫正在加紧迎战。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预计本星期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之后，特朗普将面临参议院审判。参议院民主党要求让更多证人公开作证，包括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莫尔瓦尼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他们可能会拿出证据来帮助特朗普总统开脱，也可能会证明总统是有罪的，应该让大家听到这些证词。
白宫一直采取阻挠战略，称众议院的调查是以党派划线的伪程序，这个战略有效地维持了特朗普大本营对他的支持。
只要他稳住他的基本盘，那些人不背离特朗普总统，那么参议员会想，如果我要竞选连任，背弃总统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弹劾程序将转到以共和党为首的参议院，白宫正在改变战略，他们正在联合共和党领袖加快审判程序，减少政治损失。
我听了麦康奈尔的意见，我听了格雷厄姆的意见，我想他们这些想法非常一致，他们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保证和白宫全面协调，批评者指责他违反了中立的职责。
这个战略在过去对麦康奈尔很有利，表达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他现在打赌这正是共和党人要他做和要他说的。
另一个战略是继续攻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他腐败，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允许他的儿子加入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会，这些指控可能会伤害拜登。
另一方面，你在乌克兰给你的儿子找了一份工作，为一家天然气公司工作。
拜登拒绝在特朗普弹劾审判上作证，他说这是共和党人企图转移注意力。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投票表决。白宫已经把重点转向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特朗普总统最早将在明年的一月面临参议院审判，而总统及其盟友准备以快速和强硬的辩护来反击民主党人。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为了解决世界难民危机而举行的为期3天的全球难民论坛，星期一在瑞士的日内瓦开幕。大约100名政府部长在内的数千名代表与会，讨论如何帮助数千万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来看美国之音李奇维尔的报道。
欧洲的难民危机不再是头条新闻，但是成千上万的移民继续乘船抵达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残酷的现实。在欧盟的边境上，诸如波斯尼亚境内的临时难民营不断增加。这些人希望到西方过上新生活，但梦想破碎。而欧洲正在加强边境的控制。
人不是动物，对吧？你看世界会看到，人们处于寒冷，不能睡觉，没有食物，这是个大问题。
联合国估计，全球有708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难民人数空前。联合国表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日内瓦全球难民论坛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一差距。
The central idea.
核心思想是要分担责任和负担，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难民潮。
过去曾有类似的呼吁。2015年，像3岁的叙利亚难民阿兰库尔迪溺水身亡这样的悲剧，引发了全球各地呼吁采取行动，但收效甚微。土耳其收容了超过350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是为了逃避叙利亚的战争。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是日内瓦的代表之一。根据2016年的一项协议，安卡拉开始阻止移民越境进入希腊，以换取67亿美元的援助。数以万计的移民仍被困在希腊的难民营中。难民危机远远超出了欧洲范围，孟加拉的难民营收留了75万罗兴亚人，他们为躲避缅甸的军事进攻而逃往孟加拉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收容了世界上1/4以上的难民人口。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布隆迪和也门的冲突加剧了这场危机，有1800万人被迫逃亡。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有400万人逃离该国。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其资金短缺35亿美元，占其预算的43%。他希望日内瓦首脑会议将成为一个分水岭。
我们目前有非常乐观的迹象表明，我们将通过政府和银行贷款机制获得重大的财政保障，但是我们还要与公民社会和企业界接触。
考虑到危机的规模以及导致许多人逃亡的众多原因，这似乎是一种乐观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优步和来福等拼车服务公司改变了全世界几千座城市人们的出行方式，可是司机是否得到了合理的报酬？他们是全职员工还是合同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11月，洛杉矶发生了一起抗议活动。
我相信我们会赢，我相信我们会赢。
和9月份的抗议者一样，这些优步和来福司机要求增加工资、医保和带薪年假等福利。目前，司机们只拿到车费的提成和小费，没有其他福利。
我们每天赚100到200美元，可是要减去所有的开支，你要付汽油费、换油费，还有洗车费。
他说，这样就所剩无几了。那么这些司机是业主还是雇员呢？加利福尼亚明年1月生效的一项法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各方反映说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名为优步和来福工作的司机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公司的雇员。
那样会限制我的收入，会限制我主宰自己时间的自由。
可是一位劳工分析人士说，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劳资关系。
如果你是独立合同工，你走进办公室带来一份合同，然后你可以谈判工作条件，可是优步和来福的司机只拿到一份表格，你只能同意，不然不能使用应用软件。
今年9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对很多行业实行严格测试，来区分合同工和雇员。
法案可以针对建筑工人、美甲店的员工、清洁工或者其他专业技能人员。
有些行业得到豁免，包括医生和律师。卡车司机感到不安，他们希望保持独立，也希望得到豁免。那些依赖线上订餐外送的餐馆说，法案会伤害他们的生意。
这是实体企业，他们正在积极利用技术来扩大业务，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和保护他们。
优步和来福说，强迫司机遵守传统工作结构会伤害司机，
那样会限制他们的灵活性。我们从调查中得知，至少75%的司机希望保持灵活性。
优步、来福和送餐公司 DoorDash正分别投入3000万美元来推行妥协措施，希望明年把这个议题写上选票，让选民来决定。这些公司将提供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和福利，为司机提供更好的筛选和安全培训。一些城市说，这样还是漏洞太多。为了回应抗议者，今年2月生效的一项纽约法律确保司机每小时17美元以上的工资，外加路程费。
我们看到自从那时起，司机的工资上升了，
公司现在限制新司机进入系统的人数，车费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在加州等地，劳资双方说将通过谈判微调地方和州法律，或者上法庭和让选民投票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攀登国会山系列的最后一集。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回顾两位众议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托伯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波特，在今年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报道。
2019年一开始，凯蒂·波特，一名加州的法学教授，因为在众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对峙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而登上美国全国新闻的头条。
没有伤害就没有犯错，脸书犯了错，而这都不重要。这是你的立场吗？
议员女士，我并不了解所有这里的背景。
他的问询语气中带有美国中西部人的逻辑，这让他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新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就像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在餐巾纸上给他写感谢留言一样。
我当时正在讲电话，他们只是把它递给我，向我挥挥手就走开了，现在他就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波特已经成为一个频繁使用推特的人，并且是首批支持弹劾总统的新科众议员之一。
本届行政当局拒绝遵守法治。
对于一位来自保守的奥兰治县的政治人物来说，他是该县这个选区历史上第一位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
说到这里，我想停下来回答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弹劾有关。
我想说，这确实反映了我代表的这个选区对弹劾这个问题，人们有强烈的看法，并且分歧严重。
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新科议员，波特明白，想要往上爬绝非易事。
国会众议院是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地方，资历通常决定了谁来控制委员会，谁能进入领导层。这里的传统是等待轮到你出头的机会。
在任职的第一年，波特议员就支持了22项法案，但只有一项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该法案将允许候选人将竞选捐款用作应急款。
我们不允许将儿童保育费或医疗保险费算作竞选费用，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每一位当选的国会男议员背后都有一名承担照顾孩子责任的女性。
然而，越来越多像波特这样的女性正在攀登国会山的道路上前进。近130名女性与波特同一年参选，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创下纪录。其中一位女性是波特的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排名领先的伊丽莎白·沃伦。沃伦曾大力支持了自己得意门生波特的竞选。
我记得我说过，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我感觉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在我质询了几位企业高管后，他几个月后打电话给我说，我认为你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意味着波特敢于挑战众议院的固有成规。万圣节，波特扮成蝙蝠女出现在众议院就弹劾程序投票的投票现场。不只是共和党人把矛头对准了波特，一些来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特殊利益集团也就他的投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我从没考虑过那些事情，我考虑的是每一次投票我代表谁，这次投票关乎的利益是什么。
现在的关键是他明年是否连任，这将可能是一场艰难的竞选。波特已经为这场竞选筹集了$2,500,000。
I'm running for U.S. Congress.
五名共和党人已经联合向他发起挑战，希望帮共和党重新拿回这个席位。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利福尼亚州欧文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